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各位中广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最有真相哦。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厉正杰将军，将军好。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将军有一个这个任务啊，要交代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呢，我们现在 YouTube 30万订阅募集中啊，所以呢，要麻烦大家呢，好，这个空中朋友欢迎加入我们这个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啊，来这个增加订阅，我们现在28万9了，
是也请帮忙订阅、分享，
对，
还有按赞。
好，这个将军也是很快融入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时代哈，对啊，将军也出来，哎，将军出来讲评几年了？
一年
了，
就是去年因为俄乌战争那时候才开始出来，就几次预料都说中了，
对，
几次发展的状况，后来节目才发现说，解锁
iPhone， 哎呦，好，现在这个声音呢是我们将军的手机，好，那这个我们讲啊，这个将军也是我们这个军事。最近啊，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听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还好好再聊一下军事的部分啊。
是是是。
然后这个有应该有顺着听的观众朋友，因为上一档啊，这个今天呢，因为临时来代班的，早上10点到11点的中广论坛啊，因为原本是轮到谢龙介啊委员啊，李永盖先啊，但因为他们立法院要表决，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哈、啊，这经历了上一次这个表决大战，有人请假之后，现在没人敢请假了啊，所以呢，所有人呢、啊，时间到了就全部都要。乖乖站好啊，这个准备投票啊，所以刚才就这个帮大家代班了一下啊，所以上个小时呢，我们就是因为刘盖生都是用台语主持啊，所以我们上个小时呢就这个尽量用台语来给大家哈、啊、这个做分享啊。那这个小时呢，当然回到我们历史一奇秀啊，就原则上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啊这个用国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啊。那最近倒是这个国际形势变化的很快啊。那最近一个大事啊，这两天也有礼拜二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哦、啊，就是伊朗跟以色列啊。那可是伊朗以色列现在有最新的这个状况啊，这个看起来以色列就是号称又想报复。那我们当然先从军事的角度，请将军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伊朗跟以色列这场戏呢，哈，这个到底是人家说是戏啊，好，那到底是演到现在这个到底是第几档啊？
我特别讲哈，分析这件事情，你必须从全球一个战略布局来看。那全球战略布局玩棋的人就是美国、中国跟俄罗斯这三个主要大国在玩，那美国来讲的话，他当然现在很明显的这个大陆解放军他们已经崛起了，不管是在军事武力或者是说对地方地区的影响力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力。那对美国来讲的话，他当然整个战略中心要往这个东方这边来移，那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不管这个美日菲三国在华府的一个聚会，或者是说美日菲澳的这个南海军演，还有这个美日韩三国最近这几天也在东海地方实施演习，然后甚至于有这个美国要拉拢这些东亚的这些国家来结成一个小北约的这种形态，处处都显示出来他在要围堵中国大陆，那这是美国的目标在这个地方。但我们知道，假如说你要围堵大陆来讲的话，第一个最重要很明显的就是你必须要有战力，
对，
部队重心或者财务或者是各方面都要转移到这边来。那可是现在来讲的话，有两个地方的战争拖住了美国，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是以巴的冲突，
对，
这两场突发的事情拖住了美国。那美国其实很明显，他基于因为俄乌战争，他可能跟北约，他想要影响北约，那还没话讲。但是以巴的这个冲突来讲的话，它很明显美国必须要从这边脱身，从中东地区脱身。以前我是认为说美国之所以会在中东地区摆那么大的兵力，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主要是石油啦，
对，
石油的利益。但是现在美国自己本身有页岩油了，它对中东的依赖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它就想说从中东那边开始脱身。但是脱身以后最危险的是谁？就是以色列嘛。
对，
以色列来讲的话，大概唯一挺他的国家就是美国跟西方这些国家挺他。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土没什么纵深，四周又都是穆斯林的世界，他单独一个人处在这边，其实是有他的这种，也就是一种小霸王的这种态度。以前来讲，五次的这个中东战争，或者是他攻击轰炸哪个国家，就肆无忌惮去攻击轰炸哪个国家。当然， 主要就是靠美国撑腰了、
嗯、
那虽然说他是有很多美国的这种政客的金主，但他就是金主，他就是有钱，那美国就是必须要依赖这些政客，就必须依赖这些政主来支
对
金主来依赖他的政治的这种投票选举。所以以色列现在来讲的话，他最重要一件任务就是要把美国拉在中东，不让他脱身、嗯、那他亚乌用什么方法呢？这是以牙冲突，我们看得出来，就巴勒斯坦那边他已经打了半年，从去年10月7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了。其实这半年打下来，我们要知道一个战争下来，不只是说你的军费，你的有形的这个炮弹啊，这些无人机啊，这些飞机啊的耗损，其他就是你的生产力也会耗损，因为你动员了很多后备军人，这后备军人动员到军中去以后，他这段时间他就没有生产力了。
嗯，
所以说这个政府之间一下子对这个国家来讲，经贸上面损失会很大，对整个国家的 GDP 损失会很大。可是所以也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以色列最近就有很多的声音开始出来了，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这个结束这次战争，然后把人质放出来，对不对？然后不要再让他们这个经济上面继续往下滑。所以我们看到纳坦雅胡面临很大的国内压力。那美国如果说这个时候脱身的话，其实最惨的是纳坦雅胡。
嗯，
那在纳坦雅胡这个老狐狸哦，他就一定要设计一件事情来扩大事端，把美国拉进来。所以他就主动去轰炸了这个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那个那天的现在大概整个经过情形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他是用一架 F-35I、这种飞机很特殊哦。我特别要解释一下，这 F-35I 它是美国为以色列量身定做的 F-35 隐形战机、嗯、那所以我们美国它自己本身用的后面序号是 ABC 嘛，就是空军陆战队
陆海空战
系，但是它特别有一款是为以色列量身定做 F-35I、嗯、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他不需要隐身，因为以色列在那个地方他空中是霸王，他不需要隐身，他轰炸谁就轰炸谁。
对，
所以他的 F-35I 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很明显就是他可以挂副油箱。
嗯，
挂副油箱就破坏整个飞机的外形嘛。
对，
可是挂上副油箱以后，他就可以飞很远。
对，
他可以飞到伊朗去攻击伊朗，也可以攻击伊拉克这些国家。对，四处他主要作战任务就是打击伊朗周边的各个国家势力。所以他就从以色列南部基地起飞的这个 F-35I 发射了6枚的导弹，攻击了叙利亚在伊朗在叙利亚大使馆，而且这时间情报算得非常的精准，因为刚好就是伊朗的这个两个圣战组织的指挥官到这个领事馆里面刚进去的时候，炸弹就来了。
对，
那这一定是有情报提供，不然他不会时间算这么准。那大家要知道为什么伊朗反应会这么大，因为这两个指挥官是谁呢？这两个指挥官是我们讲是说哎，革命卫队。大家我所以利用这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伊朗的军队组织跟我们不一样。
对，
伊朗他是什叶派，而那个阿拉伯世界是逊尼派。这两个国家在军武上面最大差别，政治上一个神权主义，就是我们知道他是神在
伊斯兰共和国，
对伊斯兰他是神在领导这个国家的。那阿拉伯国家是王权主义，是国王在领导的。所以我们看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或者约旦都还是叫国王。所以这两个国家这两种宗教的意识形态就不足。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他就是宗教的卫队，宗教的军队，他有国防军。但除了国防军之外，他自己革命卫队是宗教的部队。那他这个也很特别哦，他宗教卫队陆海空三军都有，
对，
他可以自己独立作战，不受你国防部长指挥。那你想想看，对他们来讲是最精锐，也最这个宗教上面最虔诚，最这个思想最忠贞的这种军队的指挥官被击杀以后，那你想想，就像是一个国家如果说他的参谋总长他的国防部长被人家暗杀以后，那对这种宗教为主的国家当然是不可以忍受不可以接受，他当然要报复。可是这件事情发生是4月1号4月1号一直到4月13号他放纵攻击，总共有将近13天的时间。我相信这13天也很多的折冲了，
对，
在外交的这种运作折冲在里面。那我们都知道伊朗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武力绝对不是以色列的对手。
对
对，不管是海军啊或者是空军啊，但他唯一一个强项他是无人机很强，他导弹很强。我们现在经常讲不对称作战，伊朗是对以色列具备不对称作战的打击能力。 那当然最主要是说荷姆兹海峡啊，这些运油啊，对世界经济。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能力，那当然最主要是说荷姆兹海峡啊，这些运油啊，对世界经济会有很大影响。所以这段时间啊、就我想要世界发很多的这种外交上的角力不断的在发生。
嗯，
比如说美国就开始就想办法叫中国出面来拉住伊朗，
嗯、说
不要打，因为昨天新闻也出来了嘛。
嗯，
王毅他用的名字是王毅应约，应约哦，就是说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打电话给王毅，
对，
那王毅接了电话，一个小时之后，王毅主动打电话给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部长，所以看来从这个外交用词，而且中间经过一个钟头，可见这中间的这种波涛汹涌哈，外交折冲啊之间是非常的紧急的一个状况。
嗯，
然后我想说双方协调好了，大概就互相配合，你要回给伊朗一个面子嘛，不然的话，对伊朗来讲的话，他也压不住他民众的这种愤怒的情绪。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安排了13天，伊朗开始反击了。可是从过程之中哦，我想说用一句话来讲，我们经常讲说战争没有赢家，
对，
对不对？哈，战争都是输家。可是这次的战争哈、哦，是大家都是赢家。你看一打完以后5个钟头，这个伊朗主动喊停了，我到此为止，我胜利了。
嗯，
然后全国都在胜利。然后拜登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纳坦雅胡，你胜利了，你赢了。哎，怎么战争大家都是赢家、哦？其实拜登也是赢家了，纳坦雅胡应该也没有输了，他最起码达到目的。嗯，所以我觉得很明显，那我们再从整个作战过程来分析，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场秀，这一场戏。第一个就是他攻击时间发起的时间是在这个13号凌晨当地时间，但是美国在提早一天他就把军舰开过去了，
对，
他把这个两艘伯克级的驱逐舰、神盾级的驱逐舰开过去，就是帮忙拦截了。他已经跟你讲说我就是要打这边，那你这边就把军舰赶快开过来，然后包括约旦也协调好了，不然怎么那么刚好约旦经过他领空他也去帮忙拦截。总共据以色列讲，伊朗自己讲有10个国家在帮以色列，可见的这中间大家都已经，你要攻击我，你讲好你攻击哪几个地点，然后我来讲我也先部署好在哪几个地点。可是总是要打出一些成果出来，对不对？对伊朗来讲的话，他总是要一些威慑性，你不能说哎，我们大家演一场戏完了以后就风平浪静，我还是要吓唬你，我既然动了军队我就是要吓唬你。所以我特别观察这次的这个攻击行动里面，他大概动用了130架的无人机，
对，
然后这个将近100多枚的巡弋导弹，巡弋导弹是贴着地飞行的，那比较如果就像一架小飞机一样，
对，
那另外还有30多枚的这个弹道飞弹，弹道飞弹大概就打到太空以后再落下来。那这个伊朗以色列号称拦截率是99%，
对，
他也承认他没有100%拦截到。那最后第二天的时候，甚至于以色列的参谋总长自己去南部被攻击的那个空军基地去视察的时候，也承认说空军基地有遭受到攻击。
嗯，
然后他也讲出数据哦，被4枚导弹攻击。哎，那问题就来了，
那300多枚4枚，
哎，为什么有4枚导弹可以突穿这个拦截的这种火网，然后可以攻击到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后来我特别去研究了一下，伊朗来讲这次的攻击行动，他发射了7枚的超高音速导弹，叫法塔赫。那你看看，我想说，如果观众有兴趣去看哈，这个伊朗在宣布说他要反击的时候，他列了一排相片，
对，
相片有一排相片，就是他可以打到以色列的飞弹，总共有9款飞弹，
嗯，
其中最右边那款那个弹头跟别的不一样，它有小翅膀，
嗯，
那就是超高音速导弹，
对。
然后我们看到他在攻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夜晚那个烟火秀啊，你就看到有几枚哈，就是下坠的时候那火点特别奇怪，它会偏一点， 然后突然加速往下坠下去、嗯、那就是超高音速导弹
在末端再加速，
它末端加速，那你铁穹啊，你爱国者，我们知道拦截一颗飞弹你要很电脑精准计算它的下降的速度那个方向，然后算它的前置量才能够去拦截嘛，但它如果突然加速的话你就拦不到了，
因为它的弹道会改变，
对，你本来算它是下来速度是5马赫，结果没想到它到后面变8马赫，你这段时间它突然加速就拦不到了、嗯，那我个人推测就是这个法塔赫、哦、这一型，它总共伊朗自己宣布它发射的7枚，那是不是这7枚有4枚打中了这个，
我看了一下对岸那边的军情消息是说7枚 都有命中目标，
当、我这个当 我也是觉得说有可能了，但是目前来讲我比较确切就以色列
自己公布的是4枚，
自己公布说4枚，
对，
那我是怀疑就是这法塔赫打的，
对，
那代表很严重，那7枚如果说只能拦到3枚，有4枚你拦不到的话，那代表的问题就比较大了，就是说你可能有一半以上你拦不到，那就可能这个就是对以色列来讲还是产生威则跟震撼的效果，那美国来讲会不会担心，他会担心万一我下次拦不到纳坦雅胡，所以美国就讲了一句话，紧接着拜登就说 你下次如果说你自己以色列你在自己要动手的话，我美国不参与，就不帮你拦截了，因为他说万一拦不到的话很难看、
嗯、
那第二个纳坦雅胡也讲说他要报复，对不对，但是在美国没有这个不需要美国的帮忙之下，我们自己来报复，他要对等的报复，什么叫对等报复，
你要打军事基地、
不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羞辱性嘛，一定要达到羞辱伊朗的目标、
嗯、
那第二个他可能是用的方法是说譬如说、不具伤害性，不要打到平民老百姓，因为这次他的平民区没有被攻击、
嗯、
那大概某一些军事基地以攻击他的军事基地为主，然后达到这羞辱性，那打得到打不到，我认为以色列打得到，因为以色列用的是这个土豪的攻击方式，他全部都是很好的飞机，那伊朗用的是那种就拖鞋的方式，导弹啊无人机啊，那你用战斗机去攻击，那目标是一定是以他的战力来讲确实是可以达到了，但是问题说你要花多少钱，这是第一个目标、嗯、第二个目的就是说你的选择很重要，你要打到伊朗说、就觉得、在这种有一点点被羞辱可是我又可以被接受，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种拿捏之间要拿捏的刚好，如果说这次来讲他只100多架的无人机，他如果来个500架
100多是很少、欸、
对，
那个
那你怎么办，
对
对不对，他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对称的战争、啊、
嗯哼哼，
就是我用几手数据我们也看出来，伊朗在报纸上面报道是说那天晚上的突袭花了4亿美金左右，他的成本4亿美金、嗯、那以色列总共花了420亿 台币大概花了420亿，换算成台币的话，那你想想看一个晚上就420亿，如果说是他来个5轮的话你怎么办，
对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纳坦雅胡当嘴巴上面现在是不肯认输了，那美国来讲拜登一定不希望他再扩大事端、
嗯、哼哼，
所以我个人觉得、哦、未来的发展纳坦雅胡可能不至于，而且民意上面好像有调查嘛，所以以色列民众大概有70%几认为说也不要再继续。
如果这个各国不支持，就不要报复了。
对，
那很明显现在是美国打电话，拜登也打电话给纳坦雅胡。
对，
其实第一时间纳坦雅胡就想要报复。
对，
可是拜登说不行。
对，
所以后来呢，这个纳坦雅胡就宣布说，因为美国表示反对意见，所以他们推迟。但他没有说他不要报复。
对
对，
这个。讲说推迟，我觉得只是一个推脱之词了。
对，
就是我们按照不管是双方实力原则，对不对，你是可以报复得到，但你要后果你怎么承担？对，那以色列、伊朗有没有能力再对你实施第二轮的类似这种报复？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他那个法塔赫你不见得拦得到、哦嗯、然后他无人机数量还有、哦、
那将军我问一个，就是这两天其实全球都在看嘛，尤其我们台湾有不少的这个台派的朋友也很坚持，就是说哎，那像这种经验就代表一件事嘛，好，当然第一个他们一定讲这种政治价值啊，说因为伊朗是个独裁国家，他们真的是什么都叫独裁国家，伊朗不是独裁国家，伊朗是神权国家，你搞清楚，
伊朗是神权国家，
对对，那搞不清楚状况啊，
真的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反而是独裁国家，他是国王，
对，他们是国王，他们是这个叫什么，叫做君主专制国了，
对对对，
其实独裁这种用法就是被滥用了，这各国都长得不太一样，那 真正的独裁是像以前啊，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海山总统，哦，这个对岸叫萨达姆嘛，萨达姆就海山总统统治的伊拉克那个，或者是以前埃及那个穆巴拉克总统，那种是真正的独裁，因为他是军头嘛，哦，大部分的，但是不管怎样，他第一个当然讲价值，但第二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说这个经验台湾可以借鉴啊，你看只要有高密度的防空系统，以色列 99% 拦截。中国有什么好怕的？他们的飞弹过来，无人机过来，也就是只是来放烟花而已，这个就结束了。
我觉得如果说是绿营这种想法，真的太可怕了。
这几天都在洗这个啊。
你要反过来看哦，第一个就是说，我现在特别强调就是说，他如果说法塔赫，如果说这次证实法塔赫没有拦截到，就算是我们不要保守讲哈，有些人说七枚都中了，有些人说我自己认为说七枚，他自己承认中了四枚。那如果说是老共的东风17这种超高音速导弹，我们台湾拦得到拦不到，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我特就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后，对我们台湾台北防卫作战来讲是很大一个警惕哦。你要晓得，我们自己经常讲说，我们用不对称的战争，我们凭什么用不对称战争呢？我是担心反而是解放军用不对称的战法对美国。
嗯，
第一个就是说，你导弹你拦得到拦不到？美国现在不敢再继续动手，是不是因为就是他没有拦到法塔赫？那老共的超高音速更多了。对不对？他不管东风21、鹰击21，他不是打你台湾，他直接打老美的航空母舰。那可能老共，我们可以说老共在吹牛了。可是他如果说不是吹牛，真的打得到，你美国承受起承受不起？你敢不敢去冒这种险？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第二个就是说，这次来讲，他以色列花了400多亿的台币才拦截到，那总共也不过是300个这个目标哈，包括到无人，其中有些是很便宜的无人机，
对
对不对？见证者136那很便宜啊，
一台两三万，
对两三万。那如果说他也用这种，他无人机，老共的无人机比伊朗还多哎，那各式各样的先进的民用的大疆的，他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对你先实施一段饱和攻击，其实这次攻击我们。这次的行动我们看得出来，伊朗是经过精心策划，他是先用无人机过来，然后引诱你的这种且穷的导弹啊，或者是说爱国者啊来发射，紧接着他用什么？用巡弋飞弹引诱你的所有飞弹来对他拦截，
嗯，
最后才是弹道法塔赫出来打。那老共会不会学这种模式？
嗯，
所以我先用无人机，或者是说用这个来讲引诱你的所有导弹，说消耗完以后，然后完了以后可能巡弋飞弹，最后才是真正的这种。这个重器啊，大武器啊，对你，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讲，大家要注意到，我们台湾，你不要讲说我们自己刺猬岛，我们自诩为防空飞弹密度最高的，问题是说你会不会一下就被人家两天就被人家消耗光了？你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现在来讲，对无人机还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你唯一能够打它，你就是除了飞弹，你除了飞弹以外，你说现在我们用雷射武器啦，或者是说用这个干涉枪啊、干扰枪啊或干嘛，其实那个效果都是有限的。他现在看干扰的能力。慢慢，大家你有矛，我就有盾；你有盾，我就可以发明更厉害的矛。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是一种警惕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是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看我们用高密度，我们可以拦截掉中共99%的导弹攻击。我觉得刚好相反，我们是很难拦截得到，应该有这种想法才对。
所以哦，这个不懂军事的人反而吹得最大声
是
啊、哦。可是这些侧翼他们就是现在，因为乌克兰经验、哦、甚至以色列经验，现在已经变成所谓抗中保台派他们的精神的支柱，还有他们论证的一个基础的点啊、哦。但是我们广播呢，这基础点就是有广告，我们进广告一下。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只有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军事专家厉正杰将军，将军好。
哎，各位好。
好，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拦截的问题，还有讲到就是说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些支持者们，他们现在很强调一个点，就是乌克兰经验以色列经验哦。那以色列经验里面，我们就来连结一件事哦，就最近呢，国军在 屏东九鹏基地实施神功超演，其中就把天剑二型防空飞弹首次的公开陆对空的试射，那总共发了4枚啊，尾烟呢这个划过天际的时候啊，哈，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明显，所以现场的军事迷呢，哈，就非常的开心啊，而且也不少的人说，你看共军你完蛋了啊，这就像当年这个什么共军的航母开始下水的时候，我们就说没有什么是熊山解决不了，只不过靶舰只有分成大型小型啊，
是是，
没有分成没有分成战力强或战力弱，通通都是靶舰啊，所以我们对熊山很有信心，我们现在对天剑二型也很有信心。那以色列对他的铁穹也很有信心，可是最终的结果是还是被伊朗打到，见证者嘛。那就好，就这样子，将军你怎么看？
我特别要说哈，我们台湾整体防空的体系，这个昨天顾立雄还特别由邱国正陪着去台中清泉康看这个空军的操演，还特别讲说空军的接战程序。那空军如果说防空作战接战程序是什么呢？我跟你讲，有一句术语叫弹弹鸡蛋炮，
弹弹鸡蛋炮。
哎，对，第一颗弹是什么？就是天空飞弹，爱国者这种可以射程最远的，一旦发现敌心有变化。然后第二颗弹是什么？是这个我们的这种就是IDF 或者是 F-16 战机上面所携带的空对空飞弹，这是第二颗弹。第三个是机是什么？就是战斗机，跟来做对敌机袭击，来袭着敌机做这个空中的一个缠斗驱逐或击落。第四颗弹就是这个昨天超远的天剑飞弹，那是第四颗弹。假如再拦不住，空军再拦不住，他在接近到阵地的时候，是这颗弹，就是天剑，还有刺针飞弹，这是第五个。如果说再拦不住，剩下炮，就是机关炮、机关枪去打，来打打看。那但他最后没办法了，能够命中这个乱枪打鸟嘛？能够打中就打中，最起码还有一些自卫的手段。那我刚刚讲这一连串哈，你就知道有一个关键点在什么，就是前面弹弹机这三层是属于空军的。它属于区域防空。什么叫区域防空呢？譬如说北部战区、中部战区，它整个这个射程，譬如说天空或者是爱国者，它的涵盖范围都可以一两百公里，所以它整个地区跟一个网一样，保护这个地方防空网。但如果说敌人一旦突进来以后，那它直接会攻击就是地面上面最直接的目标，也就是讲明的就是陆军的目标，譬如说装甲旅啦，或者是说我们的雷达站啦，或这些基地。那这些基地这时候当它已经突破天空爱国者的防护网之后到这边来，你就必须要用这种短程飞弹做最后一层的这种防护了哈，因为最后那个炮等于说聊胜于无了，大概靠天剑还有刺针还有可以。但这两者的差别，我跟各位讲，最重要是管制手段。
对。
管制手段，什么叫管制手段？所以我们把它做区分。军事来讲，在前面爱国者天空是属于空军的，它属于空军作战司令部，你不能误击自己飞机啊，所以你必须要敌我识别啊。那另外一个，在整个空域作战里面，要有一个指挥中心管制，说，不要说我们大家都去打同一架飞机，也不要说是这架飞机都没有人打，所以他要做任务的分配。就是所谓大概指挥两颗去打一颗，打一架飞弹，拦截一架飞弹或拦截一架飞机。
对，
大概用这种密度，那你要分配好，所以这都必须要靠一个直管通勤的一个系统来建立。当突破这个以后，到天剑或者是刺针，那叫野战防空。野战防空是随着部队走的，它没有固定基地。就是我，譬如我这个装甲旅，我就配一个天剑飞弹，好，我走到什么地方，它就。我这个部队，比如说我中部地区的装甲旅，我要支援北部地区来作战，那这个天剑飞弹连就跟着我一起走，沿路保护我这个装甲旅的安全，所以它是归陆军指挥的。差别在这个地方，一个是空军整个作战系统防空系统，一个是由陆军自己作战部队为了保护我防空的安全，我自己配备的部队。所以天剑的射程是15公里，那刺针飞弹大概是只有5公里而已，它算短程的。那我这边要特别强调，所以这支武器的性能大概我们了解之后，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监视、侦察、资讯这7种手段，你能不能够整合在一起。你要知道在波湾战争的时候，美军的阵亡里面有 80% 是被自己人击落的。然后这次的俄乌战争，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根据报道了，包括俄罗斯很多飞机是被自己的导弹打下来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比如说你这个战机你出海作战，对不对？你如果说作战，你不管是任务达成或者是说你弹药耗尽以后你要回来， 回来的话，你就必须要开设一条空中走廊。
嗯，
这条什么叫空中走廊？就是这条你飞回来的路线里面，我现在譬如我是地面部队指挥官，我马上接到命令说，现在有一架飞机，好、哦、要从这边从你上空经过，你不要去打它、哦，那是我们自己人了。
嗯，
好、哦，那第一个你有没有这种指挥管制你这个部队，你不要打，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那有时候那阿兵哥不知道，他看到一个飞机过来，他又很紧张，一个炮弹万一打出去，就把自己的飞机击落。嗯，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武器性能之外，这个是硬体啦，哈，硬杀的硬体。但软体你能不能够配合，就是指挥管制、通讯情报。那你可不可以征收到这架飞机？大家经常讲说把刺针飞弹形容得很厉害啊。可是我先举一个例子，我们最好打刺针飞弹的地方是101大楼，
居高望千大。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啊，台北以前最高的地方叫做希尔顿大饭店，火车站前面
啊，
那个你知道上面有驻军，你知道
吗？哦，以前的驻军，
对，而且住的是空军防炮部队。
哦，
然后希尔顿饭店为了说避免说不好看嘛，我是国际级的大饭店，五星级是吧？一大堆阿兵哥穿个军服在那边上上下下坐电梯，因为他在顶楼，就给他们一个人做一套西装。
啊，
就他们出来说你们穿西装，所以那边的住房那个希尔顿饭店的防卫部队最大的福利就是那套
西装。
那、我们那时候好羡慕啊，都想。那我特别讲这个，就是说你不可能带一颗飞弹。对，我一直蹲在那个地方等，因为我射程只有，然后眼睛在看，不可能，那不可能独立作战，所以你必须要有雷达告诉你说，哎，你几点钟方向有一个敌机正向我接近之中，我刚才没有拦到，现在换你来拦，哦，那我才能够把飞弹对准那个方向，因为那五公里的射程很快，飞机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你如果说不先摆好方向，不先热机来讲，
你连那个打开都来不及，
你连打开都来不及，所以你必须，这个叫情报。对，第二个管就是我刚刚讲管制，说这下来的是敌机还是我机，然后这个射手他必须要知道，该打还是不该打，他不能看到所有目标他就开就乱开枪。那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个他们这些人讲的，好像什么派出所发一每个派出所配备那个标枪导弹，或者是说这个刺针飞弹，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你很可能就是打掉自己的飞机比打掉敌人飞机还多，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些配合措施的管制。但现在我现在要讲这个就是说。天剑二型，天剑二这次的试射飞弹，就随着陆军一起，确实可以对陆军的这个反击部队，也就是装甲部队，或者是说对我们重要的这种直管通勤的一个雷达站啦，或者是炮兵阵地啦，或者是飞弹阵地啦，或者指挥所提供一个很好一个空中的防护的能力，这确实是没错。但是重点管制是说，暂时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保持他们通讯跟资讯还有管制这些的一个通畅啊，不要说弄乱了，自己打到自己人，或自己人没有，或者是说敌人飞机来你没有打。因为这种像这种武器最糟糕的，像天宫啊爱国者他们有一个系统叫做敌我识别系统。
对，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嘛，他不会去打到自己人飞机，
因为他会识别敌我，
对，
你是敌人我才打你。
但是天剑飞弹哦，说刺针飞弹这种由单兵操作的哦，这单兵的素质怎么样？对，我必须要很不客气讲一句话，我们国军哦，有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训练到每一个这种操作手，他能够很快可以辨识说来袭的敌机是 IDF 还是 F-16 还是苏凯战机，或者是说老共的歼十 C， 他要你要肉眼马上看得到啊。我想以前当过兵的印象都，钢哨里面我们有个对空监视哨，对空监视哨大家知道有一个挂图，
对，
就是所有的敌机挂图，
共军敌机识别图，
对，你这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啊！你不要那时候因为都是对空监视哨，只是50机枪，但现在科技进步到这种飞弹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不能训练很好自己的这种，当然最重要还是靠你说靠肉眼辨识，那种速度太快来不及，你必须要保持量。那我们在战时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这么强的一个直管通讯系统在，你会不会被人家电子战干扰？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配套措施了。但我也很欣慰，国军随着武器发展，其实天剑二是我们国军制造发展，原来就是挂在 IDF 上面，那是因为美国不提供我们这个 IDF 战机，他要卖我们 F-16， 那这个卖给我们的响尾蛇飞弹不能挂在 IDF， 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展自己的空对空飞弹。那现在发展出来还有把这个空对空的飞弹这个 改在地面上面来做使用，其实也是很好一个 idea 哈，而且射程比赤城还远，也达到15公里，是赤城飞弹的三倍射程距离远，对陆军的各种地面部队来讲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但是关键，我讲的关键就是说你的 link 对不对，直管通信系统可不可以在暂时维持这么好的一个通畅，不然就很容易造成误击事件啊，或者是说该打的没有打了，或造成这些损害，反而是得不偿失。
是，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有天剑二跟所谓的以色列铁穹经验这种东西是不能挂连在一起的，
哦，那
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 对，
因为将军意思很清楚了，就铁穹的话，它是比你是爱国者嘛，就是。他以色列的做法是让他比较能够呢用比较低的成本做拦截，因为爱国者实在太贵了。那可是这个天剑二其实不是作为防空系统的一环，而是它是作为这个单独的作战的单位，
是
旅级单位的，它的一个防空的体系。
对对 对，旅级单位的，
对，
是是。
那可是它这个防空体系15公里，我看一般这个要拦真正的弹道跟战术飞弹有难度，可能拦这个空中武装直升机还可以。
对对对对，它就是其实对陆军地面部队最大威胁还是武装直升机了。现在中共解放军他们现在有的叫做直十嘛，
对，
但是听说很快要发展直21，比较阿帕奇的直升机，
对，
那种其实对陆军威胁是很大。我觉得像这种刺针啊或干嘛，真的是防的主要的对象还是以这些武装直升机是最大的一个防护的对象。
Okay，
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国军阿兵哥认得出来什么叫直21，什么是我们的阿帕奇吗？
但我认得出来广播跟广告的差别。我们进个广告吧。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的这个军事专家厉正杰将军。将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我们今天讲到演戏，大家看哭晕在厕所，我们在讲什么呢？哭晕在厕所就是泽伦斯基啊。最近啊，我们泽伦斯基啊，在网络昵称叫泽圣嘛，因为他以前讲话像圣人一样，大家洗耳恭听啊。但现在去美国国会呢，已经没有什么待遇了，去的话也就是闭门会，他现在也都不想去了，也要不到钱啊。当然最近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院长啊 Johnson 说，哎，有了，我们会来重启啊，就是这个我们来继续推进啊，不过呢我们解释所有的条件。但美国国会那边怎么样是一回事啊，倒是说为什么这次泽圣说哭晕在厕所，因为他很难过很伤心。他说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冲突，伊朗以色列明明有自己有能力就拦下这个伊朗的来的攻击，为什么你盟友美尤其是北约的盟友你们都去帮他呢？明明以色列又不是北约的，那我们要加入北约，结果我们作战最认真，牺牲这么大，但是呢到现在啊，北约给的资源真的是越来越少。好，那我要25套的爱国者，现在没有人回应我。好，然后呢 F16 也迟迟没有来，那这个我们再没有装备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撑下去的啊。那另外呢，乌克兰也在通过了一个这个他号称他们史上最严苛的征兵法啊。那严苛到什么程度？就是大部分过去被认为可以豁免的一些状况，通通都没办法豁免。所以最近乌克兰啊出现了一个逃兵潮啊。那这个是因为还没实施，所以老百姓可以出行嘛，把车丢在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大堆人开车呢，开那个高速公路啊，就把车开到了摩尔多瓦跟罗马尼亚边界，就把车子停在路肩上，打开门呢，这个家里面的年轻男子打开门落荒而逃，走1公多里，跳过河岸就进入到了这个摩尔多瓦的这个境内啊。那摩尔多瓦因为他在那个他的东部啊，就是他那里有一条叫做那个有一个涅斯特河嘛，哈。涅斯特河的东岸有一个这个大概18万人的一个独立的区域哦，这个
德佐
哈，对，这个在网络上德佐或者叫做川西凡尼亚哈，这个叫做 正式名称叫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这个地方其实是俄国所支持的。
俄一，
对，这就是当年的俄国人，其实就驻扎在莫尔多瓦，哦，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哦，这个国家在这个罗马尼亚的东北部。
那它下面就是敖德萨，
对对对，就下面就敖德萨。然后结果现在一大堆乌克兰人开始在跑路啊，因为知道去打仗是稳死的了，现在状况。好，那这是呈现一个士气溃败的问题。那好，我现在想请教将军是这样，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嘛，我们现在台派独派在说的就是我们不怕抗中保台，我们不怕。当然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国家是当自强没有错，这个态度要打出来，就是可是无谓的牺牲要考虑，不可以无谓牺牲。那他们讲最常讲的是没有无谓的牺牲。你看乌克兰人英勇奋战，乌克兰经验是我们另外可以借鉴的。防空我们借鉴以色列经验，那陆战我们借鉴乌克兰经验。可是最近泽伦斯基这样子节节败退的状况，已经藏都藏不住，连美国媒体都在报道状况。乌克兰经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地方？是台湾如何来比拟呢？
现在乌克兰确实是很悲惨啦，这个我们双方来讲，他们伤亡人数互相会有灌水的可能，这边可能会夸大他的战果，然后会这个尽量减少自己的伤害损坏。但是我们从泽伦斯基要求说要25套防空爱国者防空系统，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去推敲，因为这是他确实他自己讲的话，就是证明两件事情。那之前美国支援他的爱国者呢？
花光了。
我觉得不见得是花光，可能被击毁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对，我就一直都花光了，
对，一直是一样，
已经消耗掉了，
花光可能是打完了，
打完了，
但是我觉得更有可能是被击毁，
对，因为前阵子俄方公布了非常多这个击毁的画面，
大家每次都说这个俄罗斯的匕首啊，或者是锆石飞弹攻击他的爱国者的导弹基地，那时候大家都讲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有轻伤，我们没有怎么样
被打到。我记得最早乌克兰宣布说我们连这个超高音速导弹都可以拦截，然后大家说哇，这个超出了爱国者的设计耶。
那如果说是确实是如此来讲的话，你最起码这几套还在，然后只要补充你弹就好了嘛。那为什么说现在要25套？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让我们存疑了，我不敢说一定了，是不是你爱国者的导弹确实是挡不住锆石跟匕首这种超高音速的攻击，然后都被攻击到差不多了，然后甚至于当初提供给他的海马斯啊这些，那是不是也被俄罗斯的空军来讲做一个这个攻击歼灭了，所以他才会要25套。那第三个，我觉得让我觉得说这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乌克兰现在可以说完全没有制空， F-16 战机还没到嘛，那他的急切的需要这么多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就是希望能够恢复掌握制空。恢复掌握制空，在一个如果说你一个军队完全没有制空的话，那等于兵败如山倒，你完完全全就是暴露在地面给人家攻击。
所以最近这一系列就是乌克兰的打输，就是说一直在后撤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他的防空已经完全瘫痪了，
就是完全瘫。这泽连斯基前天还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他们有7枚的这个俄罗斯的导弹来攻击他，这个拦截了11枚。他拦截了7枚，但他弹药用完了，所以有4枚他就没办法拦截，就让他来攻击我的目标。这泽连斯基亲口讲的话。那从泽连斯基讲这句话，我特别要强调，就是乌克兰来讲他完全没有制空。你看他还第三个他讲了什么话，他就是你刚一开始讲的，为什么这个你们都去帮以色列拦截导弹，那都不来帮我拦截，
对，
证明他没有办法拦截导弹，没有办法拦截战机了。那科比是很幽默的讲了，也不能说很幽默，很这个无奈的说，你是乌克兰啊，他是以色列啊，
你们状况不一样。
对，但是我觉得最大不是这个，而是你的敌人不一样。
对，
一个是伊朗，我可以拦截他，我打他，这个他最起码无。可是另外乌克兰，你的敌人是什么？是俄罗斯耶，他有核子弹耶，开玩笑，我跟他拦截的话，那万一触发我美国跟，
所以科比没有讲透的，其实这个
是对方的敌人不一样，不是你的国家不一样，
不能下场，
是你们的互相的敌人不一样。
而且老这个大毛啊，就是俄罗斯是真敢对美国动手的，
对，
他好几次那个飞机跑去弄那个俄罗斯，他就直接跟你对干了。
哦，他还有最有名的是 巴伦兹海峡手术刀事件嘛，
嗯，
就是他用他的这个飞机哈、啊、去割开，他用他的尾翼啊，垂直尾翼啊，去撞那个侦察机的肚子，把它划了一个洞，这、嗯、叫巴伦兹手术。另外一个最有名的海军来讲，最有名一件事情就是我舰奉命撞
你
舰，对不对？这个大家知道，他就真给你撞上去、嗯。所以老毛子那种战斗民族来讲，美国还是不太敢惹的。他说到就做到。那我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乌克兰现在讲，因为我们先不讲国际局势，我先讲就是战场的一个情形来讲的话、嗯、大家要知道现在作战来讲，如果你没有制空的话，你完全等于说是等于赤身裸体在地面上面跑，等于跟裸奔没有什么两样的，那你就随便后面来讲随便人家这个随意跟猎杀一只动物一样在那边猎人。
所以最近那个俄国重启两条这个炸弹产线啊，就是 FAB
对
航空炸弹，
那这也是代表说俄罗斯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他不管是在原来阿夫迪夫卡获胜或者是马林卡获胜以后，现在已经到恰索夫雅尔这个地方。然后你知道最近原来瑟尔斯基他预计，他原来是说如果你们再不帮助我的话，我5月19号就有可能索尔夫雅尔这个地方会沦陷，就没想到还不到5月份的4月份已经沦陷了。所以可见的说，当沦陷我们大家检讨原因，就是说有可能是67旅他不愿意服从命令，他原来是扎卢日内的嫡系部队嘛、
嗯、
那扎卢日内因为他这支部队属于志愿军，也就是说都是志愿的人来当兵，那你要尊重这些志愿人的想法，所以他有点像工会那种性质、嗯、就大家讨论啊开会啊，我们要去哪里打不去哪里打仗、
嗯、
那你把我工会解散了，我就不服你啊！那你现在叫我说，
我、嗯哦、就不能打了。
对，他把它改编成叫67旅，原来是亚速三，
亚速第三营扩编来的。
那这支部队他本来就志愿军，他其实很辛苦。阿夫迪夫卡他也打，巴赫姆特他也打了，所以他已经打了这么多久，他都没得休息。你现在叫他到索尔夫雅尔去打的话，他当这士兵心里头会觉得愤愤不平，而且他觉得说当初这个扎卢内对我们比较好，你现在瑟尔斯基来的话，你要这么样子，这个不尊重我们工会的立场。所以我觉得那当然这是人和的部分了、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弹药美国西方对他的供给量，他现在在军事上他完全失去制空，然后美国国会又卡了这笔钱给他，就算这笔钱在五月份通过，我觉得也缓不济急，远火救不了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也有这种可能。那所以说我说泽伦斯基这时候看到美国又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对转移到以色列那边，所以对他来讲那真的是哭晕在厕所，一看到这种场面。
嗯，
那后续的美国对他提供的后勤资源啊或军事武力啊可能就会转移很多。其实你不要看啊，不只是财务方面，也不只是说武器方面，很可能情报啊或各方面的这种能量啊就必须要转移到以色列，因为现在以色列老实说这个状况还没有解除，
对对，
还在这种状况下，你无形的很多的能量必须要转移到以色列这边，
因为一个国家的这个情报什么都是有限
的。就比如说你的美国的卫星会不会就是转移到以色列上空来监视伊朗啊，监视这些国家，对不对？你的这种无人机啊，或者是这个情报人员啊，会转移部分到这个用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嗯，
所以对。这个泽伦斯基来讲真的是雪上加霜、啊、在这个时间，那俄罗斯即将很快的展开就是春末夏初，到底我们现在应该称之为春季攻
势夏季大进攻
还是夏季进攻很难讲、哦、
但是一定会有
他，因为而且大概预估我是分为三线，
是
对、哦、北中南有三线同时进攻，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研判、啊、对恰索夫雅尔这个地方是一个台地，是一个高地，那它有一条公路，有一条公路直到哪里？哈尔科夫。那我觉得哈尔科夫对乌克兰来讲很重要一个工业大城，那你如果说这个城市一旦沦陷以后，对它民心士气会很大的打击。我预估恰索夫雅尔打下来以后，紧接着它下一个目标就沿着这条公路往这个哈尔科夫来做一个攻击，然后就直接威胁到基辅的安全。那这个普京也特别讲嘛，他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特别行动，
对，
他现在已经提升到战争的行为，
对，
他就是说他会无差别 对不对？无限制的展开攻击，那到底有多大的攻击能量要看他自己俄罗斯有多少的兵力。你不，你也，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整个乌克兰都占领了，你有没有那么多兵力去那个地方，你的后勤支援能量够不够跟得上，我觉得这都是他自己要考虑的。但是打几个重要目标，南部那边是敖德萨港，北部这边哈尔科夫，很可能就是在今年里面我们就看得到乌克兰在这两个重要城市可能会遭受到很惨烈的一个攻击。
那中线呢？
中线我觉得就是以第聂伯河大概可能是目前双方我觉得来讲可以接受的吧。那现在来讲的话，在中国方面习近平积极的介入嘛，他就是说就大家打到这边就好了哈。那个泽伦斯基他也放话出来，但是这种话有点是威胁美国，说哎，你如果不再帮我的话，我就接受投降咯。他那天已经这种话已经讲出来，他说我就以现有的状况，他不是现有状况，他以这个1996年就是这他愿意割让这个克里米亚那个岛给俄罗斯当做一个交换的条件，但是普京绝对不是接受这个，
因为现在乌东都掉了哈。好，我们今天这个非常精彩，我们再次谢谢将军，
是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历史哥。
好，那我们希望这个大家能莫以战争为戒啊哈。好，我们明天见，拜拜。